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第二季。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旅行观点，我所向往的特殊路线、脑洞大开的旅行目的地，跟着我的声音带你认识这个世界。欢迎回到旅游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主题呢，真的是最近我感触很深，然后我们邀请一个经历过非常厉害
有经历过很多地方的
对专业领队宝宝，
谢谢大家好，又见面了。
因为你真的很厉害，就是要跟你聊这种内容，我这个内容不是随便爱旅行的人都聊得到的
啊。对，应该说爱旅行人应该可以聊得到，但有些人会挑一些软柿子，就是去一些
有一些人日本去一百遍也没办法聊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就是要去过很多国家。
对，而且也不是一般的领队聊得到。
是的，
你必须是在特殊线的。
特殊线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古文明线啊
之类。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观光签证有没有这么难？
世界难办的观光签证，
超难的，怎么就这么难？死活办不到的。
对，有一些就是会让你，我觉得就是加速心跳，然后跟就是让你满身大汗。
不止这样，我跟你说，我真的觉得我都要去看身心科了。
你是说被签证弄到就是
真的？
天哪！
我跟你说，最近怎么样
啊？请说。
就是摩洛哥不是在那个九月初发生了一个地震吗？
啊，对，就是你在那边的时候啊。
我在那边的时候就地震。对，我其实从2017年就开始观察整个摩洛哥核发签证的状态，平均就是他一个礼拜前才给你。
一个礼拜前算是很客气了耶，
很烦耶，
很烦，对不对？
真的是很讨厌。
我们也是这么觉得那么烦。
对，
因为我去了两次，我只是身为一个领队，我都觉得我自己都很害怕签证下不来这件事。但是线控们都说，哎呀，会下来啦，前一个礼拜就会下来了，这样子。
他们心都这么大，
但听说最近不是。
哎，对，来，我跟你说，哦，天哪，我就是从17年嘛，我们办签证，当时17年的11长假那个时间，10月1号，突然就经历了一整波，就是全台湾没有人拿到签证。
OK，
那个时候真的很奇怪。嗯，然后我们甚至连媒体都在访问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已经造成了那个旅游圈一点小新闻。十月过了以后，大概到11月中可能就比较恢复正常了。然后后来我就很每天都在观察这个整个签证状况，一直到疫情前也都非常好。然后后来我们也他们有开一个窗口是专门给旅行社办签证，
对，
所以后来是变成一定百分百拿得到。
OK，
对，所以其实在疫情前签证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都可以拿到，
对，不构成问题，只要你愿意花钱都办得到。
是
给旅行社的窗口的话还可以办急件
哦，
你可以十天前再办，
哇，
都可以办得到。
OK，
就你在现在疫情复苏之后，摩洛哥市场重新再复苏起来。
是
前阵子哦，大概今年七月八月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签证，天哪，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居然提前40天核发下来。我这辈子没遇过摩洛哥效率这么高的事情。
七八月的时候，
对，
天哪！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八月的媒体团，九月的媒体团，我们都提前四十几天就拿到签证了，
好早哦。
对，大家都哦非常非常的安心，就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情上路。
但我第一次看到摩洛哥签证的时候，我真的是笑出来，就是怎么会那么简单的一张纸而已，然后写了密密麻麻的一些数字，
它就是一个信，一封信，
一封信，然后你就把它印出来，
对，
带在身上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在你入境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交给就是签证官，然后他就会在你的所有写的签证资料的正后方写上一串有些看不懂的数字。
对，那个就是你的入境编号。
入境编号，
而且每天登机饭店都要用到。
对，
最近那个签证信的核发，在就是地震后吧，其实也差不多就是十月份，
是
我心理压力真的大到爆炸。九月十月
心理压力都超
大，有两组当天下午要飞或当天晚上要飞，
是
当天早上我才收到签证。
最近真的成长这样，
我真的要崩溃了。
市场里面所有的团好像都这样。
而且你知道我听说了一件事情，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听说，就是有人在旅游群里面讲说他已经到机场了，全团都在机场集合了，然后就在 check in 的柜台等签证，就是领队一直刷 email 看有没有，有没有
什么时候进来，
然后到 deadline 要关柜了没有，然后现场解散。
真的有这种事？
真的有这件事情。
天哪，
九月份的时候，九月底的时候，而且我告诉你，有人在学的群里面 提出这件事情，但是他没有说他是哪一间旅行社。后来这件事情就销声匿迹咯，你现在去网络上查不到的，所有论坛没有人讨论这件事情、啊、
真的假的？
对，我超级好奇这些旅行社赔了多少钱。
对，
他到底赔多少钱可以让所有的，
他是完全完全让大家闭嘴，
就封口令，你到底是花多少钱买大家，
怎么可能，
对，买大家封口怎么做到，我不知道，欸，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那么厉害，
不可能吧？
因为你能想象那个客人就是多么多么的期待，然后你排
了
一整年的假，因为你去那边一定是半个月的，
对，
你排了一整年的假，你好不容易要去了，然后你在机场说抱歉不
就地解散散，
对，真的是
怎么可能，我不知道
、欸、真的我完全问不到、欸、
还是他们没有赔钱，
那他赔什么？
我觉得签证真的让人搞得太过于心烦，
我压力很大，而且你知道，当然我可以知道那种，我完全可以同情共感，当客人你都已经期待好了，可是你没有办法去，
对，
那是多么难受的事，
而且居然是卡在签证，
对，你那个事情
你也没有什么发生意外，什么都没有哦，就是签证，
对，也没有什么天灾，都没有，就天真。我跟你讲，客人不去逼我，我自己心理压力就大到不行。
是啊。
可是我跟你讲，更讨厌的是，还会有客人威胁我。
哦，我有看到。
对，他们会来威胁说，你最好想清楚你要怎么赔偿哦。
对。
可我说这不是旅行社这方面的责任，不是我们责任，我们是帮你检查了文件，确认文件都没有错，然后都帮你寄送，我们是帮你做一个 double check 去检查，帮你代做这些事情，
就责不会是在旅行社身上、啊、
这个没有办法呀，
对啊，
因为这就是外交单位的权责，
这就变成不可抗力因素啊，
对，而且这是外交单位他决定他要不要发，我们能怎么样呢，我们不过就是一个民间的旅行社，然后他就说哦，被你讲的好像你们旅行社全然没有责任，难道是这样吗，我就想难道不是吗，
难道不是吗，那有责任又是什么样的责任吗，
对，就什么
责任，怎么会是要赔钱的，
他说你们有收钱代办签证的话就是应该百分之百啊，难道不该百分之百吧，我就想哇，话都跟你讲，话都跟你讲就好了，
百分之百，
对，可是你知道很难受的东西就是说，你看今天啊，如果有不理智的客人，或者是说他真的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尝试、嗯、他以为这就是旅行社的问题，
对，
好，然后他开始在网络上给你写一大堆负评，开始谩骂你的时候，我们的商誉是受损了，
是，
那但是你有苦说不出、欸、
风向就被带偏了、啊、
对，然后再来是、啊、就算你好没关系，你去法院告嘛，法院告我都不可能有问题的，市场上面给我讲了这些话，我们这个商誉受损怎么赔，
对，名誉的部分那就是很恐怖的事情，
我告赢了你我都没意义、欸、
所以签证就是，其实我觉得签证就是一件很烦心的事情，
超烦超烦，
观光签证，
你知道我真的是带着那个我把那个11月份要出团的名单，因为11月份的台湾客人超多，
嗯，
然后我就拿着那个手机啊去拜四面佛
OK
我就还一条一条念，要有人
员，
我一条一条的念、嗯、我就说几月几号有一团，这团是谁谁谁，几月几号有一团，这团是谁谁谁、嗯、然后就一团的念，这团他们有13个人，他们在
就是跟四面佛就是聊天，没错，
对，他们一起前就想来，他们现在又来了，一定要让他们进得去、嗯、然后说再一团是荣荣历险记、嗯、他带着爸爸妈妈、嗯、一定要让他进得去，一条一条解说，我真的觉得四面佛一定觉得我很烦，
不会他每天都听到很多，只要记得说这些每个都有达到的话，要记得找人去跳舞给他看，
真的，我是还愿 对，所以我就哦，我就想摩洛哥先生最近怎么把我逼疯，
把所有旅行社都逼疯、欸、
真的是因为现在疫情后没有开那个我刚刚说就是一定办过的窗口、哦、所以大家就是只能从日本寄，
对，
所以真的是你知道日本的摩洛哥办公室被我打电话打到，他直接跟我说请你不要再打来了，你就只能等，我们也只能等，你这样子一直打来我没有很开心，
大使也不会开心的，
对，他说我没有很开心接到你的电话我又被日本人骂了，
天哪，
对，所以、哦、我真的好无奈，然后客人有的会威胁我，但当然还是有很多很好的客人，
对，
他们就会说我知道你们也很不容易、嗯、然后也不是你们问题，可不可以再帮我催一下，这样子就是也有这种很好客人，
是，
然后哈三就说哎，每次都是很好的客人会遇到就不太顺利的事他说有时候
就是一种墨菲定律啊，又来了，
真的真的、
啊、
真的，对，然后这个就是摩洛哥先生最近很烦我的，我们今天要聊所有的观光签，对不对，
就是也不用到所有的观光签，就是有一些我们必须
知名的困难的
知名困难的一些观光签，烦心的观光签，
但是我们不聊什么商务签，
没有、那个、
工作签都
不管，跟我们的不是同一个范畴里面的，
对，我们就是讲观光签，
对，
我们现在就要先讲一种类别，那一种类别一讲到就是知道你就觉得好烦哦就是需要当地旅行社邀请函的，
对哦，我觉得这种啊，对自由行的旅客来讲，
嗯，
超级烦。
很烦欸，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门路欸。
我跟你讲，首推俄罗斯，
俄罗斯
我
没有，俄罗斯其实在我觉得要比较纯熟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代办旅行社会帮忙，
有一些代办，可是他就是要需要邀请函，可是很烦是说你代办你可能那张签证就要七八千台币了，那如果你要自己办的话呢，大家就会在网络上揪说邀请函怎么弄，就是你要去找俄罗斯的旅行社，
对，
买邀请函，而且早年是邀请函用副本就可以，后来他们就是为了敛财
还要正本，
要正本，再来是很烦是他要正本他还要用 DHL 寄过来，因为还有时效，
对，
那所以他 DHL 寄过来光是这个邮资可能就多少钱，那还有就很多人在网络上纠团说我们差不多要同一个时间去，要不要大家一起去买邀请函、然后还会发生一个事情是有人买了邀请函，然后那个旅行社他可能是他们好像是需要有什么样的牌照要续约跟政府缴规费、
对
才能发邀请
函，在俄罗斯那边是没错，
对，然后就有一些没良心的、他们已经
诈骗
过期了，对，他还发邀请函给你，然后等你要入境的时候这个邀请函就是一个过期的邀请函，对，还有这种事情，你就觉得你买一个邀请函怎么都那么多事。
对啊，而且俄罗斯签证还有一个很蹊跷的部分，就是他的那个签名的格子啊，你还不能签超过
啊？真的吗？
你不能什么大笔一挥签什么，没有，他就是在一个大概就是 2.5 公分再乘以5公分的一个长形的格子里面，你要签在格子里面。
这怎么不能乱签？
不能乱签，还要跟签的跟护照上面一样。
真的是大家填写表格的时候，抱持着一种考联考的心情去写，
对，
不要乱写，
真的很害怕、很恐怖，我觉得很恐怖。
真的，
你那时候去找安东的时候，
各种想尽办法买邀请函，超烦的，
就是跟大家一起买邀请。
没有，到最后因为没有办法整天在那边等人家凑人数，所以我也办过非常多次请旅行社代办，就七八千一张的签证。
对啊，因为他那个就是去他自己帮你找病团的，就是说在那个时间有人要来办的话，然后你就直接病到那一团里面去，然后他就一起去办团签。
然后也有的是那种他直接帮你单人送签，他单人帮你用一个，可是那就是你等于要自己去承担所有的国际运费。
对，
对，也有这种。那再来是还有一大堆的国家，一串一串的，
没错，
他们都是这种要邀请函的。
以我们旅行社的观点，领队的角色来看的话，其实这种邀请函都不难呐、因为我们当地都有 local 嘛，所以他们铁定是可以出邀请函给我们的。
我跟你讲，有一串我明年要去的，全部都是这种，
okay、
就是在中亚。
哎呦，刚刚讲到的时候，我还马上亮出了我的。
对对对，土库曼签证，
土库曼签证，
中亚那一串国家，
对，
土库曼、
吉尔吉斯、
哈萨克，
对，
乌兹别克，全部都要邀请函，
全部都要邀请函，所以到时候就是一定要找人代办，不然你请我们公司帮你办好了，
他们会愿意吗？
我们事业有一团，可能也许有机会，
我们可以凑一下，
应该是可以凑一下吧？
哦，真的吗？
应该可以帮你问一下哦。
好好好，
对啊，因为不然就是自己去找邀请函实在太麻烦，
太麻烦了。你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单独去弄，而且你又不知道说这间旅行社它到底能不能信赖。到时候你有买到一个过期的，买一个假的，
真的，然后就是被遣送回国，
对，各种麻烦。
其实我到这五个国家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多都是陆边关，那像乌兹别克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入境三次。所以我们是办多次签、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像哈萨克啊，它有一些是已经可以印出来的电子签，那你就到机场的时候，你就直接交给就是哈萨克签证官就好了。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去的那个哈萨克签证官是有够帅耶，帅到就是他大概就是吴彦祖加年轻时候的马英九吧。
Oh my god！
再加上一点点王力宏，就是反正就是集很多帅为一身，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人怎么会坐在这边当签证官？你不是应该要在什么台上唱歌，或者是
他们全国都这么帅哦？
哈萨克的男生我觉得很帅
哦，天哪！
土库曼的女孩，我觉得很漂亮。土库曼的女生就是都长得很美，就是你知道那个西域异国风。我就有在 Firas 节目讲，你可以想象，就是几百个就是迪丽热巴在你面前跳舞、
我跟你说，迪丽热巴那个长相，你看在我们华人的这种面孔中，你会觉得她特别异域风情，
就是异域风情啊。
你只要去到那她的国家，
大家都在那边旋转跳跃，
真的
真的
全街上都长得跟迪丽热巴一个样，
真的。
然后比她美的好像也很多个，
很多很多，
对啊，
超美的。像我的导游的老婆啊，也是一个导游，然后但是看到她本人说，天哪，这是土库曼小姐吗？你就觉得她可以参加世界小姐选美的那种。 哇，然后土库曼女性都很会打扮，她们因为她们还是有就是有伊斯兰教、嗯、所以她们有一些就是还是会包头巾，但她们其实是非常开放的、嗯、有一些包头巾她都一样就是会把脸画得超美，然后整件的长袍，比如说她今天穿绿色的长袍、嗯、那上面可能就会像绿色啊黄色或红色的珠珠啊什么，她会自己把它弄、嗯、自己弄得超漂亮的。
好、哦、期待了，我明年
真的土库曼女性，
明年要去中亚。
哈萨克的男性就是在路上都觉得天哪，
帅爆
帅爆，把我带回家。虽然你的签证很难办，
对
对啊，就是这些国家麻烦，真的，我觉得对背包客来讲的话，就是太麻烦，
太麻烦了。你光搞一份邀请函的话，多少钱去搞？
对啊，你说好照片好了算了，然后什么那个相关的资料，还有一些是必须要有财力证明的。
对，很多我跟你讲，很多要财力证明，然后很多是要包含你的行程，包含你的订房证明，包含你的机票，全部都要附上。像刚刚那个摩洛哥也是，
对，
然后俄罗斯也是、嗯。可是我跟你讲，像俄罗斯跟摩洛哥，我的经验就是，你给出来的订房证明加你的行程，其实你真正入境的时候
不一定要照着走嘛，
都不一定要照着走，
okay,
不会怎么样，
那就是一样还好。
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他你给出来是一回事。那实际上没有那么严格，
但是它有一些是你比如说东西准备好的时候它必须可以去上网去做登记，那有一些是要把资料寄到某一些大使馆去，
对
对，
像摩洛哥的话台湾人就要寄到日本
啊，
要去邮局寄国际快捷，
对
对，然后 里面还要包含什么保险证明，
对哦对，保险证明当然要啊，这一定会有的、啊、
什么保险证明财力证明很多，
我觉得对于背包客来讲有时候真的太辛苦了，还不如就是大家真的要揪团，然后一起就是办个团签或什么来的方便很多。
对，我是觉得资料多这个我还可以接受，但是你的爱发不发的哦，很烦很烦。
对，因为我觉得签证其实这样，就是你早准备就好。
嗯，
然后但是有一些哈，就是如果你回答的太真实的话，
嗯，
又很麻烦。我跟你讲，我有办过一个，大家都应该知道非常简单的加拿大 ETA， 就上网去填一填就好了，哦、对不对？但是没有，就是我的客人就是他曾经得到过肺结核
哦，
诚实的说了，但是签证却因此而没下来。
Oh my god，
那就他团费就赔掉了
哦，
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欸、
可是这是他自己的问题，
这是他自己的问题啊，
可这样子团费
就是我们尽可能帮他减到最少，然后、oh. 但是他还是有一些必要的部分，而且我已经从出发前的快三个月
嗯，
我就已经先帮他要办了加拿大签证，但他还是、oh. 就他就说啊，我就是有得过肺结核啊，但是我现在已经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然后所以加拿大签证书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叫他去再拿出什么证明，比如说什么检测的证明，叫他去哪一些医院里面做检测，那个检测报告出来之后再寄给他们，
可是到最后还是不给，
就时间已经过了，来不及了，快三个月前办，然后已经出发了，过了三个月之后签证才下来，
半年后哦，
哎、欸。
天哪，
是不是
太无言，我不知道肺结核这么严重，
他们会很害怕就是有一些病会传染到他们国家去
啊，
是不是很麻烦，所以、嗯、你到底要撒谎好呢还是要真的讲真话，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很难很难
很难难，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讲真话，
当然是要诚实，但是怎么就这么难，
对呀、啊、你看这个有多早办都办不了，
真的办不了耶、欸、
三个月已经很早了耶，
对，那还有一种啊、嗯、像刚刚我们讲的是其实办签证什么你刚刚有讲
东西准备好，
东西准备好甚至可以找人代办嘛，如果我愿意花多一点钱，
对，
其实那些很麻烦的邀请函也是弄得到，
是，
可是还有一种很麻烦是
什么，
就是说你有钱啊你还得本人前往面谈
啊，没错，
本人要面试，大家最熟知的一个美国实体签，
美国实体签证
就是要去面试，
一定要去面试，
你面试过吗，
我有面，因为我当时还没有 ESTA， 就是美国当时还不是 ESTA、嗯、我的在旅行社办的第一本护照我有去面试过，但是就是跟他说、嗯、I'm to leader hi， 就是我要带团过去、
okay.
然后他就 很快就过了，
我觉得美国实体签证他到现场排队比较麻烦一件事情是他们对照片的要求非常特殊，
就五乘五的啊，
对，可是又很严格嘛、嗯、你知道就是他还要求完全不能戴角膜放大片
啊，当然啊，对对
对
对
对，
他会很认真的看，
他们超级认真看哦，他就很认真的看说我觉得你瞳孔太大了，你是不是戴角膜放大片，我说我没戴，然后他说、嗯、那你今天有戴吗，我说我今天没戴、
嗯、
然后他就死盯着我的眼睛靠近我大概十公分
这么近，
对，然后看着我的眼睛，他觉得我真的没戴，然后他说你瞳孔确实是蛮大的，好 我差点因为瞳孔要没有办法过去，
就是本人要去的真的很麻烦，而且你真的要排除万难去耶。
而且我觉得大家很怕是因为英文不好的话，
对
你更加觉得他问你什么你不知道怎么回答，
不懂。
我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像美国是以前这种亲自要面谈的这种签证啊，你不要嫁到说要去说他问我什么我要答什么，要好像要背题库一样，不需要。其实他就是要确认你这个人没问题，
对。
所以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旅游作家，但他英文没有那么好，然后但是他会写一些旅游书，
是。
他真的把自己的旅游书三本带在身上
去。
面试官说你为什么要去美国，他说因为我想要写书，他就把这三本书拿上说这三本书作者都是我，然后就说哦 OK
就是证明嘛，
对，快速理解，
对对
对。所以他英文虽然没有那么流利，可是他马上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所以其实你如果有什么旅游计划什么的，你可以把它当作是比较弹性的去让他理解你的， 对。所以
不用太害怕啦，
对，不用
害怕。因为很多人就会讲，我说通常我们是参团的团客嘛，那我们就是要帮他预约这样，那你就是把我们给你的相关的资料啊，说明会的行程啊，你就再带在身上，
就说我就是来参加这个团，
对，我就来参加这个
团，对，那就很简单，
那就 OK 啦。
对，现在大家就还好，美国也有电子签了，
对，
就很方便，
所以现在就很方便，而且两年一签，所以你快到的时候再做。像我们最近就是公司就开始在办要去中南美洲的电子签，像巴西、阿根廷都需要签证，但是可以代办，有一个是不能代办的，就是墨西哥签证。
哦，我跟你讲，这种也是要亲自面试，
就是要亲自去啊。
墨西哥要去哪里面试？
墨西哥签证办公室，
他在台北有办事处，
就是信义区，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说，在台北的人，你会觉得说，我就是去一趟。
你看中南部的客人要怎么办？
中南部是不是很麻烦？
啊、
你说他如果是住在台东，你说怎么办？
对，
垦丁怎么办？
对，比如说什么花莲啊、台东，我都觉得他们好辛苦、哦。
住澎湖、绿岛、
像以前要去美国也是，就是都一定要来台北办嘛。
对，
那现在好，比如说、哦、好不容易想要去个墨西哥看个金字塔什么之类的，那就是我就是还要再花其他车钱也要算呢，
对，
然后住宿也要算吧，
对，你还要花时间，反正你得来台北一趟，
对，这是最麻烦的一件事。
对，然后还有一个也是南非签证
啊，南非签证，
对，南非签
证，我去南非的时候还不需要
哦，我去的时候要，
已经要
了。我跟你讲，我在台北的南非的那个办公室，而且你知道他们要提前，比如说他八点开门，你要六点去排队，然后我们去排的时候，前面都已经排了，比如说十几个人。
大家有多想去南非
然后再来是进去以后，你知道他要求就是他门一开你可以进去抽号码牌，
是
抽完号码牌之后呢，大家排的那个人数哦，里面的沙发根本就坐不下，然后他规定什么呢，
大家就站着，
你在他的办公室里面不准讲话，不准滑手机，
那要干嘛，
不准讲电话，不准聊天，所以你就只能默
默
的
看着他们，
应该是就是可以冥想
之
类的，
给一些正面的能量。
你是不是不懂为什么不能滑手机？你说不要聊天，搞得他们好像大家在聊天，搞得办公室很吵。OK， 那不聊天，为什么不能滑手机啊？
对啊，
为什么？
那大家干嘛？就是指定的一直看着签证官。
对，大家就是用眼神交流，就我看你，你看我，然后我挑一下眉。
这样也太奇怪了吧？
对，不能讲话，不能滑手机。
那讲话会怎么样？
他就会生气，他然后就凶你啊，说 please be quiet, don't talk。可是问题是你拿那个号码，你又怕叫不到你号。
对啊，
对，所以你也不能出去，你最好是在里面。
天哪！
然后讲话要非常小声，有时候你稀稀疏疏些，我跟你说，然后太大声了，太。就生气这样，很严格
，ladies，
很严格，很严格。
天哪，
对，
我都不知道怎么会那么严格，
就不能聊天，不能用滑手机。
我跟你讲，因为后来我当时办南非签证的时候，那时候还简单，然后就是东西准备好啊什么的，就办了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南非本身，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玩的地方，
非常棒啊，我喜欢。
对，就是又有可以看动物的地方，然后又有可以看那个兰花楹的地方，就是紫藤花，然后还有。就是我开普敦也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非常棒，非常棒。对，
当然现在觉得看动物好像可以去肯亚就好了，就是相对来讲简单。因为后来就是因为南非天南办，就南非团就变很少哎、欸
哦。
以前其实是几乎每一年都有团体的。
对，现在南非办公室哦，在疫情后能够出南非团签的旅行社，好像全台湾只有一家。对，其他的团就是人数都不够，
都不够。
对
呀、啊，
就是现在南非不热门
啊。对啊，
其实旅游有流行性，
是就一阵一阵子，一阵一阵的。你像比如说，我觉得摩洛哥就是在疫情前好像要达到高峰的感觉。
本来要冲上去的，真的，
对，
但是没关系，现在就再创高峰，
现在要再创高峰，
对对对，
不能让那个克罗埃西亚跟斯洛维尼亚专美于前，
是的，
他们就是一直冲，一直冲，
对，
对啊，因为大家就会想说，哦，都要去哪一个地方玩？因为我觉得在摩洛哥在疫情前是真的要冲到那个地方，
对，
南非其实在十几年前的时候还是很红，
好夯
啊，对啊，就跟那时候加拿大一样啊，
对，现在不方便，就真的是，
对、啊，
大家会比较少去，毕竟你知道台湾的。护照这么好用，
對，
就是免签那么多国，
那我为什么要去一些要签证的国家、欸、
我真的有一派朋友就是包含这个机票达人布莱恩、
uh-huh、
他就说免签国都去完了再说啦，他说那么麻烦的地方我为什么非去不可
啊？说得很正正有词，
对对，所以對，所以我当然是赶快把他把摩洛哥签证给他办好，
给他办好，免得让他生气，
对，让他无痛、
啊、
让他无痛飞摩洛哥，这样子
真的不是，因为其实各个国要发展观光，
嗯，
我觉得观光签证是你要想办法让它变得简单，
泰国最近很努力啊，
是不是？
对嘛，泰国现在
11月1号就不用免签了、啊、
对，直接让我们有长达六个月的时间免签，希望大家把握这六个月
的
时间。
虽然像以前的泰签还是很简单，而且以我们的、嗯、在送泰签来说，你只需要今天早上送，下午其实就可以拿了。
但是我跟你讲，你知道泰签唯一一个小小的那个雷，
嗯，
小地雷在哪？
对哪，
就是你的照片头必须要很大，
它是 3.2 公分到 3.6 公分，你最好就是 3.5 公分到 3.6 公分之间。
没有，我跟你讲，甚至我告诉你，你把头拍到四公分、嗯、他都给你过，
真的假的？
但是如果你头太小，就是那种两公分的头，绝对不行，
绝对不行。
但是你的这大脸塞满屏幕的 OK OK 都可以，真的真的。
而且我觉得他很奇妙的是，他的签证上面根本就没有秀你的照片，
对，可是他对照片的要求非常严格、
Why? 对
对，一定要拍个大头。
还好啦，反正我觉得11月过后开始就是大家可以免签，就是又可以冲一波，
冲一波。
其实曼谷我去年的今天正在曼谷，就是我的疫情后的第一团、
嗯、
然后我就是带了一些直销团体的出去这样子、嗯、到曼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嗯很棒，比起疫情前它又更干净、
嗯、
而且整个城市很活络，就是我觉得他们人还是一样都是很微笑的城市，是开心的城市、
嗯、
我前一阵子刚好去那个巴干半岛，然后那时候一看到新闻说哇免签太好了，
我在泰国疫情后已经去三次了，
是，
对，非常棒，还想再去，我想再去一下清迈、
啊、清迈，
清迈我特别喜欢
清迈啊，或者我其实有一个有一些古城、
嗯、
什么素可代啊大城那些，其实你现在都可以去，就很舒服，
很棒、嗯、
也不会太热。
好，讲到南办签证，我们要回到还有一种难，就是你必须去他的邻国办
啊，这个最烦，
就是你要先去他的隔壁，
对啊，
然后再去。
但是这个其实还可以代签，这个还好，
这还可以代签，
对，就是还是可以寄过去办。
哦，我有两个经验，一个是在玻利维亚，我要先去秘鲁的玻利维亚办公室，
对，
然后网络上有超多人分享哦、
嗯，
说你去到这个地方呢，那位先生就是怎样，他非常讨厌人家迟到，然后非常讨厌人家怎么样，然后他跟你对话，你要怎么回答？
嗯哼、
嗯，他说他有时候就会不高兴，
嗯，没干很多，
对对对，然后说你是哪里来？我说台湾，
台湾，
然后台湾，台湾 ，China。我就说嗯台湾，然后我就是一直维持笑笑的、嗯、我想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因为也有一些人说 No not China， 他就会开始跟你就是争论一番、
okay、
对，我就觉得哦天哪，就是
不需要，
对，不需要，我就是笑笑的，然后不管他说什么我就笑笑的、嗯、然后很有礼貌这样、
uh-huh、
然后他还会很讨厌人家比如说关门很大声，或者是或者是走进门忘记把门关上，
OK，
他这种他对不爽，他说 please close the door， 然后就不爽，
就是、很有礼貌，
所以你就要很注意这种小细节这样。然后再来还有另外一个是纳米比亚
哦，纳米比亚也是你拍不到美照的地方。
我是去南非办纳米比亚的签证
啊、嗯哦，也是要去邻国办，
对，也是邻国办理。然后你知道我们到那个纳米比亚的那个办公室啊，嗯、真的是特别在那边住两天，为了要办这个签证、
啊。
然后我们进去里面以后，就看到里面的柜台啊是一个。男的
是
这个算什么见证官还是什么的，反正一个事务员。
OK，
然后我就想到了一招，我就跟我们一群朋友嘛，我们就说男生去外面院子里站好，
嗯，
女生全部进来，大家站在柜台前。
嗯、
所以呢，柜台前站了一排五个女生，
嗯、
然后就说这个要多久啊什么的、
嗯，
然后我们就一直对他笑，一直跟他讲话说这样要多久？那这样要办急件吗？
嗯、
啊，那我们普通件要多久拿到啊
？OK，
他讲讲讲，他就说
施展一点女性的魅力，
没错。然后接着他就说这个。那你们去汇钱呢、啊、其实今天工作量也没有很大、
嗯、
你们先去汇钱，然后等下就好了吧，就他两个小时就办给我们了，
哇
哇，
太棒了，
请大家要记得柜台人员是男的， 我们就派女生。
好，
柜台人员是女的，我们就派男生。
这个是应该是通用的啦。
对，希望大家知道要用这招。
对，但是我觉得一个就是真的是伸手不打笑脸人。
对，
你就是态度要好。老实讲，
对，而且不管你觉得他再怎么不合理、啊、
对，
你不要去跟他争，因为我跟你讲，外交单位他有很高的权限的，
没错，你不需要去跟他争论任何事情呢、欸，
他甚至可以不需要理由的，
对，
就不给你，
不给你，完全不给你，
不要去争论什么，你就是能讨好的讨好，
真的啊，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面谈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不需要紧张，然后你就是笑笑的，然后跟他对答，就这样就好了，或者是。反正你的目的本来就是观光，你就把尽量把这些观光的因素秀出来给他看，这样就好啦。
对，
不需要就是跟他争论太多事情，然后微微笑就好了。
对，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你以为很难但是很简单的
哦，比如说
古巴、
啊、对，听起来古巴好像也很难，结果
我跟你讲，古巴就是全世界的人只要你愿意去，
嗯，
因为大家不会是直飞嘛，
是，
所以大家一定会有很多的转机点，在你最后一班航班要飞进古巴的那个航班的时候，地勤都会问你说、嗯、请问你有没有古巴旅游卡。
OK，
古巴旅游卡就是签证。
好，
然后它其实是一张纸、嗯、然后它是两连的，就是它中间有一条那个折线可以撕的那种折线、
okay.
上面会有一些印的那种压纹，很像钞票的底纹、
嗯、
就是有点渐层色，有很多很细的线条的那种防伪的，
是，
然后再来是这个纸呢，从不同的国家
OK
有不同颜色
哦、oh, 好的，
比如说美国是一个颜色，
是
拉丁美洲、
嗯、
然后或者是从加拿大、
嗯、
是不同颜色
OK，
就是在地勤那边会给你卖你这个东西，
嗯，
价钱都不一样
啊，这是赚钱的一个好方法。
你告诉你从哪里最贵？
从哪里最贵？
古巴跟谁对着干？就是美国。
美国
对， 对，古巴就是跟美国对着干，所以从美国飞进来就最贵。别人只要比如说付30美金，他这边就要付70美金。
所以你有从不同的地方飞到古巴过吗？
非常多次，毕竟交了个男友、嗯、
对，真的都是感谢这些男友们。
中南美飞进去，我有从哥伦比亚飞进去过，
对，
你可能只要30块美金或25块美金、
啊、
你就可以飞进去，20块你也买得到，反正各国都不一样，然后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机场飞进去可能也都不一样。可是也有人就旅游者嘛，就耍了一个小聪明，
是，
比如说他先在拉丁美洲的一个国家买了一个古巴旅游卡，
对，
然后他从美国的班机的时候他就说，哦，我不用买，我有这一张。哦，可是告诉你那个钞票颜色
不
一样，
不 对，
不行，对，然后美国的你就一定要从美国买，那从美国买的话它就是比较
贵。我知道这个就是地勤人员的 option 啊。
真的吗？
就是他们赚钱的方式啊，不然怎么办？不然他干嘛为什么要赚你这些钱？
没有，我觉得不是地勤，是我觉得就是古巴就是讨厌美国人
啊。
古巴对美国人就是又爱又恨，
又爱又恨、啊、
就是我爱你们的钱，但是我讨厌你们的人，所以
我要多赚你一点钱，
我就要赚更多。对对对，真的真的，所以如果要去古巴玩，
嗯，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对不对？
对。
好，所以你知道美国跟加拿大有一种很奇怪的那种、
嗯、
反正就是他们是一个余量情节，就是他们两个国家明明就是隔壁邻居、
嗯、
可是他们又好像有一点波涛汹涌，
所以等于说古巴旅游卡这件事是在机场就可以买得到，
在机场的地勤给你
买，就是比如说我在美国洛杉矶要飞过去的时候，我在洛杉矶地勤就会买，
地勤在 check in 办理的时候他就会叫你买了、
哦、
所以因为古巴跟美国对着干，
对，
所以他就卖美国特别贵，
对，
然后我告诉你，如果你从加拿大转机飞进去，机票直接赠送啊，是不是很妙？
那当然是要从加拿大飞啊 ！Why？
对对对对，你看就很好笑，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对，
所以他们对加拿大特别的友好、
特别友善，
对，特别的友好，非常好笑、嗯
啊。
对，所以加拿大飞古巴机票内含古巴旅游卡。对，但是如果美国的话额外70美金，
这个太奇怪了吗？
对对对，很搞笑。但是总而言之就是没有难度嘛。
对，
但是呢，就是在上个礼拜出现了一个非常让我惊讶的一个新闻哦，就是讲有台湾的人拿着台湾籍的护照前往了古巴，居然被拦下来。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政治介入的因素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他们把他拦下来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说古巴只承认一个中国。
对，
诶，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呢，我也在我自己的旅游群组里面跟大家分享说，诶，怎么有这样的事啊？那这样是不是代表我以后都去不了古巴啦？ 因为那些客人真的就进不去哦。结果就在我的群组当中呢，也有人去分享，就是他前两个月去的时候，也是一直针对这个国籍的方面被各种刁难。那在我群组里面大家就在聊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去古巴真的因为某种神秘力量的介入，现在真的不容易了。
同事们就去过，现在都会觉得古巴就是太商业化了，太想要赚钱了。
我刚刚怎么讲，他们就是穷怕了，所以那些人就是心里有一点不是很平衡。
所以等于说在飞进去这一刻，你就已经可以感受到古巴要来赚你的钱咯。
对对对对对，他们就是对那种拿着外国货币来撒钱的大爷们不是很平衡，所以就是各种赚观光客的钱。
对，
他们全民都在赚观光客的钱。
对对，我所有的领队朋友们去玩都是这种感觉。
你知道我回来从古巴回来的时候，我就写的第一篇分享文写什么？进古巴之前你需要有的心理建设
啊。
对，因为我觉得你抱持着一种就是他们所有人都想骗我的钱，你这样的心情你不会开心，
你不会开心的。
对，所以我就是帮大家分析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是，
你其实知道背后的原因，你会觉得他们蛮可怜的，
还是可怜的。
对，所以其实你就抱持一个悲天悯的心态。你知道古巴旅游卡后面有几个选项，就是你要勾你为什么要来古巴。
OK，
没有观光，没有观光。
所以
那你是去读书的吗？不是。
不是。
你是去工作吗？不是。
不是。
那你是去做贸易吗？不是。
不是。
欸，好，那怎么办？
其他
选来选去只有一个东西叫做帮助古巴人民，所以你只能勾这一个。
你说它下面是写帮助
古巴
人
民？对，它有一个选项就叫做
Oh my god，
我是来帮助古巴人民的。对，所以你知道吗？你自己在上面签名了，
你已经知道了。
对，
你是要来帮助古巴人民。
对，
消费就对了。
对，所以你被骗，买贵。我们就是承诺我们来做这件事情的。
对对对，我们是来帮助我们不是来观光，我们是来帮助古巴人民的。
对，对，古巴旅游上面写的这句话、oh. 非常有趣。非常有趣，
我觉得很棒。他们也很诚实，
对，
他们很诚实的对待自己，
没错，没错，
坚持。
对，所以古巴其实就很简单，你只要带着我就是帮助古巴们人的心情去的，你就带着钱去。
对，其实疫情过后蛮棒的是，其实所有就是免签的国家，我们都还是很快的恢复到免签的状态，无论是欧洲啊，哎，欧洲比如说像各个就是申根国，我们就免签嘛。那当然现在有越来越多国家。就是都是开始进入免签，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出去玩是方便的。
对、啊、
但是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开始去攻略一些就是需要很难签证的部分，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会渐渐开放啦，
会，
但是需要一段时间。
你知道还有那种更难的、欸
就是完全不给我们，
就是有一种叫做你去过某个国家你就不要来了
啊呀！我们最近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呢我们就是全部要办中南美洲的团嘛，因为巴西嘉年华要开始了。
是的，
所以但是我们都是要去美国转机。
嗯，
所以美国就特别说你去过哪些国家
你就不要来。
不是不要来，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办实体签证。
对，他就要跟你面试，把你问清楚。
没错，
比如
伊朗，
如果你去了伊朗，因为美国伊朗就是对着干的嘛。
对
对，所以就是你想要跟他交朋友，那你就不要跟我当朋友了。
你去看了那些古文明，什么史前的古文明啊，什么之类的，那你就不要来美国了。
对，所以要办实体签。
我就觉得很麻烦啊。
所以很多人是说，你如果你一本护照，你去了伊朗，
对，你就不要用了，
你就不要用了，你直接再办一本去美国。
对，
是不是这样？你需要跟他承认说你去过伊朗吗？还是他一定会知道？
他一定会知道的。他一定会知道的啦，你不可能。
那干嘛用不用也没差了呀？
之前听说是这样的，可以这样子来逃避一些状态，但是他现在几乎都知道了。
对啊，大部分
你的记录都是有 留下来的
啊，除非你是双国籍，就你有两本护
照，
你用这一本护照去，你用那一本护照去，
对
对，
那是不一样的，
他就会不知道。
对。
那没有双国籍的人，我们
就没有办法，
你就要办美国实体签，
就是去聊天吧。你没什么事，你就只是我就是去 sightseeing， 我就是去看看国民。
对，但是你知道在伊朗那一边呢、不是有一大堆的这个阿拉伯国家？
没错，其实我这个月本来要去的、欸，就是我十一月底的时候，我本来就是除了以色列之外，我是要从伊拉克进去，然后去黎巴嫩、叙利亚跟约旦。
哦，约叙利亚这四个国家就是古文明
国。我原本要去的，
嗯，
但是因为打仗了嘛，而且约旦又在隔壁，然后黎巴嫩就是摇摇欲试，然后在另外一边的伊朗又一副就是很想参战的样子。
对，而且我跟你讲啊，他们这些人全部都一个鼻孔出气，他们都讨厌谁？
美国啊、
他们都讨厌美国，那美国直接在他们的中间就下了一颗旗，
嗯，就是以色列。
对，所以我跟你讲，只要你去过以色列啊，伊朗也你就不要来了。
真的假的？
真的。所以你如果去过以色列，伊朗也希望你不要去了。你就是、啊、你要跟他当朋友，就不要跟我当朋友。
但感觉上要去伊朗更痛苦。就是如果我先去过以色列的话，我要拿到伊朗签证会更麻烦呢。
对啊，可是那怎么办啊？可我就都很想去啊，
都会想要去啊。
他们可以不要这样吗？啊！
我跟你讲，现在我都会只要拿起酒来，或者是敬我们同业的人，我都会直接说世界和平。
真的要世界和平？
我跟你讲，除了世界和平之外，我们别无他法了。我们要继续做这个行业，就是要世界和平。你看我就、
啊、
这个月我也没有办法带团啦，
而且还要全民健康，
全民
健康，全球健康，
全球健康是真的，
对，要身体健康，
世
界
和平，全球健康啊，这我多想要，因为你才能出去啊，你才能真的出去花钱，你才能真的出去旅游。
而且你看刚刚我们在讲的是美国、伊朗、以色列这些东西的纠葛，你知道其实台湾也深陷在一个三角关系的纠葛当中。
什么三角关系呢？
就是我们跟中国嘛，啊，对不对？所以呢，你知道很多国家因为他们跟中国的关系比较好，
是，
所以哦，
他就不承认我们嘛。
真的，你说不承认，有的国家他是用一种比较缓和方式，比如说他给你一张纸，这张纸你离境的时候他盖完章就收走了。
没错，像我这次去我八月的时候去肯亚，嗯，他也是这样，
就一张纸，
因为肯尼亚跟中国是非常好的，所以
非常好的关系，
就进去的时候他就是给你一张纸，还要写填好之后，然后那张纸一定要夹在里面，然后留到最后的一刻，
对，
出来之后他才会把它收走。
对，欸，
但是我这次去巴尔干，我去塞尔维亚，嗯，塞尔维亚跟中国建交就是30年，然后他们欢庆了建交之后，但其实我们事实上我们还是可以办一个电子签的，他的章就是盖在电子签上面。
欸，他不要在我们的护照上留章，
他不会在我们护照上面留章。
对，
但是他出去的时候他也是盖在那张电子签上面，但电子签可以还给你。
OK，
所以我带了就是塞尔维亚的电子签回来
做纪念，
做纪念。
摩洛哥也是给你一张纸，上面盖章，
对，
然后离开的时候收走，
对
对。那但是你知道有一种他就是更强烈了，
是
他连盖在一张纸上他都不愿意，
他不想要，
他就是你不要来了。你知道我现在讲谁？乔治亚，
对，
哦，好难哦。还有亚塞拜然，
亚塞拜然也是，
对，中亚这两个国
家，在中亚下面的那些啦，
对，乔治亚、亚塞拜然是你就是不要来，他
就
是不承认，
不想要欢迎你啊，
对，他就是你拿中华民国护照就不行，
对。
可是你知道我去查网络，嗯，居然有破解之法，
就是我觉得那是背包客的一些厉害的地方，
厉害比较偏方，
偏
方，偏
方，
对对对，我们也没有鼓励，我们也不保证他能成功，
对，
就是我只能跟大家分享
为了旅游而去干的一些事情。
对，然后我查到了有这么样的事情，
啊，OK，
但到底现在还能不能承认不知道。
不知道，
有一种东西，有一种东西叫做中国旅行证。
哦，中国旅行证，
对，
是在中国旅行办的旅行证，
不是，是你在国外
是
遇到了一些，比如说你进不了某些国家
，OK，
之前呢，你是可以在他的邻国找到中国的大使馆，
拿到中国旅行证，
然后去跟中国大使馆说，我进不了乔治亚，我进不了亚塞拜然，
对，
我们宝岛不是中国的吗？我跟你讲，你只要问他这句话，他不敢否认，
他不能否认啊，
他不能否认，
当
然啊，你可以发给我中国旅行证吗？
哦，
那他们以前是会发的，
对，
但是现在发不发不知道，
不知道，
然后甚至每一个办事处，每一个办公室到底发不发都没有人确认的，
所以等于说你要去那边，然后就是示好。
对对，你要跟他说我想办中国旅行证。
OK，
然后
你说你不也觉得宝岛是咱们中国的吗？这样子，
对，你不同意吗？难道你不同意吗？哦，然后他就给你的中国旅行证。
怎么会那么奇妙的事
情？那中国旅行证长什么样子呢？嗯，它长得其实很像护照。
OK，
然后只是它下面会有三个字，就大字写旅行证。
哦，就跟那个大通证或者是台胞证的意思是一样的，薄薄的一本这样的。以前的
早年的，对，长得，
啊，
像那样，对，长得像那样，就是也是很像护照的一个外形啦，
啊 okay ，
并不是像身份证哦，嗯，不是像身份证，不像钱包，
对，啊，就像以前的那个台胞证，啊，
对，以前台胞证也是一本很像护照
的
东西，
对，
那个就叫做旅行证，啊，然后还有北韩。
北韩就是可以从那个大陆进去，基本上都会从那个沈阳啊搭火车进去，嗯，那也是拿就是中国旅行证，
用旅行证，
对啊。
那台胞证能不能办？
以前好像也说有，但现在又不一定，因为我发现我们之前我们其实是有这样的 park 的团体，
嗯，
就叫北航金刚山 park， 而且大家就一起要去北韩玩这样子，
嗯，
那但基本上都是从沈阳这边搭火车进去，而且检查的非常严格，它很多比如说你大炮啊那种就是那个相机是不能带的。
对
对，
然后他们是甚至出来的时候还会检查你的记忆卡，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很多人当然有很多招啦，就是你知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下对策没错，
就是请你的记忆卡多带几个。
但是因为北韩就是他会，你所有出去旅游的部分，你都是被设计过的。都是精心设计好的，他你看到什么
都是找灵眼来演过的，
都是灵眼。
而且我跟你讲，他们到现在，因为我之前在第100集的时候，有请一个香港的去北韩的达人，他去了可能30次吧，他们在专办北韩团的。
Okay.
然后我就跟他线上连线去访问，
嗯，
那这个男生他就说，北韩这边其实就是他们已经协调到呢，可以坐铁路往东，就是比较偏的地方，因为大部分的团不会走那边，他们可以走一个比较私房路线，然后可以去参观当地人的家里面。你会觉得很像，很像有部韩剧，有部韩剧叫《爱的迫降》
啊，
他不是就迫降在边界，
对
对，所以你们就可以去到那种北韩当地人家里那个样子这样。可是他说，你去的地方还是他找过，就是当地家里最好的，
还可以的，
对,
對
比较好的才让你参观，
對。
他不会真的让你看到他们是多么的落
后。饥寒交迫的部分是没有办法的。
对对对，我对北韩也是有非常高的兴趣。
想去吗？
我非常想。
对呀，啊，但是以前就是有 park 团体的时候，我们就是办团签，然后就是都从大陆进去，
还有人是这样，就是从火车进去嘛，
嗯，
然后搭飞机飞回来北京，
嗯，
就是飞机出，所以你看就两种不同的交通方式进出，
啊。
对，我最近几天有问了这个，我上次100集访问那个 Rubio，
是
他呢就说他们的旅行社其实就是从疫情后也是一直卡到现在都不能动嘛，
嗯，
但是预计在2024年初
应该要开始开放了，
要开了24年初，而且还有一个北韩的马拉松，
真的假的？
对对对，在24年春天。
天哪，要不要叫小布希去？
去
跑马拉松，他都跑过六大马了，应该要去一下，欸。
对啊，北韩马拉松，欸，
对呀，啊，
你不觉得这个？
我觉得蛮酷的，
很有趣。
但是我觉得他们就已经厉害到等于说，你看到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演给你看的，
都是已经设定好的。
可是我觉得也没关系，我就去看
你怎么演，就跟楚门的世界是一样的，
欸。对对对。哎，那你就是可以走进楚门的世界呢，啊，你先走进北韩的世界，
北韩的世界是真的，
对，不如叫金正恩的世界，很酷哎，
欸，太厉害了！有机会是真的是可以去看看，
我是蛮想去看看的。
当时我是没有带到这样的团，
不然如果我那个北韩团要做的话，我也在这个
好像可以招募一下，
对对，招募一下，说大家要一起的话，我们去报名
啊，是啊，
一起去玩好玩啊，
是可以
一起去看看他们怎么演的，啊，
对。真的，但现在好像已经没有那个阿里郎了，就是那个牌子的那个，
哦，就是一个大型的那种几万人
的那个，
现在没有了吗？
好像没有了，
因为 COVID 是不是？
对， COVID 之前有一阵子也没有，就有人就说，哦，不应该要这样，就是很累啊，让小朋友太累啊什么之类的，因为都是真人在表演的，欸。
对，
后来又说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就还不知道，因为现在就在北韩就还没可以观光啊，
欸，
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最后分享一个小小的事情，
请说，
就是我之前在北京去录中国的电视节目的时候，在那个摄影棚的附近有一间北韩餐厅。
OK，
你有去吃过吗？
没有。
哎，欸，我跟你讲，北韩餐厅哦，在世界各地有一些国家里面会有，
是
不多啦，一些一点点国家，
都是一些脱北者开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
OK，
是北韩政府开的，
为了要外宣，
大外宣，再来。为了培养间谍，真的真的，他们都这样讲，全中国人都知道的。
Okay,
你去问中国说北韩餐厅里面的人，他们说那都间谍啊，大家都怎么说？我那一次是我朋友就跟我说他要去吃北韩餐厅，
嗯，
我真的是就是非常的迷惘，说这到底是什么？而且我当时对北韩是完全不理解，我也没有认识过一个北韩人，从来没有。
嗯，要认识北韩的人很困难，
很难很难。我们就去吃那间餐厅，然后他就说这里面全部都是北韩人，
嗯。
然后我坐下来以后，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那种韩国小女生，嗯，白白的那一种，嗯，就来给我点餐。我就说你是北韩来的吗？他说是啊。我就啊，他居然真的是北韩。我当下想说天哪，我就是第一次遇到北韩人，
uh-huh,
然后里面的韩式菜肴就是会有冷面什么，其实真的很好吃，
嗯，
里面能够去当服务生的人，他们其实到国外在这种餐厅生活都已经过得是比北韩当地更好的，
好非常多，我相信，因为他们也是出来演戏的，
对，所以他们就是当地的达官贵人的小孩，你一定是家里有很好的身份，你才有这个资格过来国外国家开的餐厅来工作，然后他们还要担任一些搜集情报的工作，所以他们就是间谍、啊、我就想说不可思议，这个就是看起来一个路边可爱的白白的女孩子，
对啊，
然后来他给我们上菜啊什么的，我就一直看他们，你知道我内心小剧场非常多，我就一直在观察他们然后后来到结账的时候，那个女生就说你喜欢北韩的食物吗？你会想来北韩玩吗？欢迎你以后要来、嗯、我就觉得
宣传，
对，我居然被北韩人欢迎了，你看隔了这么久
真的还记在心里面、欸、
好想去哦，对，好想去，
很想去，
对对，所以大家如果你一时半刻还没有想要去北韩的话，你到中国有机会到北韩餐厅也是可以走进去，
但是应该他们还是开在一些他们共产同路人的国家吧，北韩餐厅
中国就是有，但是到底它分布多广什么我不清楚、
哦、
我也不知道他没有开到俄罗斯去，
应该有吧，
那你觉得他有没有开到古巴？你觉得他有没有开到越南？
越南
可能有机会，但是你觉得还有开到
古
巴吗？古
巴应该是没有，
那么远对不对？
怎么会这样、
欸、可是
但其实南韩人，你知道南韩人世界各地都有吗？现在的南韩人是世界各地都有、欸、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南韩餐厅、欸、
就跟中国到处都有唐人街一样，
对，
可是问题是北韩耶、欸
啊，好悬哦！
对对对，
这件事应该是很值得研究的。
所以，如果你想看间谍的话，
不一定是间谍，但是就我觉得真的很奇妙。
情报人员，
对，
情报人员平常还要假装是那个 waiter。
会不会其实，在我们民主国家里面，其实北韩人也佯装成南韩人，开了南韩餐厅呢？
哇、wow! ！这个剧情好深，
好
多层哦。
要不要拍成电影？
可以。OK，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难办的观光签证，
大家还是要想想，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有140几国是不需要办签证的，以我们的护照来说，所以我们护照其实要卖出去其实是蛮贵的
也特别好用，
特别好用，但是现在还当然还有一些国家是需要签证，那我就觉得签证不外乎就是提早办理，
真的提早办理，真的我跟你讲，办过办不过这都是老天的安排，
对，
不要乱对别人发脾气好不好
这都是老天的安排，就是我们也只能就是尽人事听天命，
对
对呀、啊。
那朋友们你们今天呢可以留言、哦、跟我分享一下、嗯、你是属于哪一派呢？你是想要先把免签国都走完，
对，
还是你就觉得这种越难办的越稀有的越特殊的
最想要挑战，
你就想挑战，对，你是哪种人？
嗯哼，
我可能是就是蛮想挑战的那种人，
你是蛮想挑战，因为你我觉得你们背包客底的、
就是、就是特别爱去别人没有办法
去的，对，你们就是要去一些别人没有办法去的地方、啊、
对对对，所以大家的分享哦、喔。然后我现在有一个这个唐红安的 LINE 群组、
啊、
对，所以可以加 LINE 群组的话比较多一些私人生活的小事情我会在上面跟大家做分享，
对
对，所以第一手的消息会在那里面，
嗯，
对，所以大家
在里面
OK， 对 ，Firas 也在里面，很多人在里面，什么 Echo 啊什么的，
yeah.
对，所以大家可以在那里面呢，就是偶尔 at 我们，可以跟我们聊天，也都是可以的。
没错、
哦，那我把资讯放在底下的资讯栏。好，希望你喜欢今天这集，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红安，
我是宝宝，
拜拜，
拜拜。